Nyāngjī chīmbōr tsōtān hīmī yāng sōne mālā chīmbōr ngāb yātā parkar tāngāṁ cāntō shīmbār dō tōmbā tūjī chānlā shiāṁ tsara lō māvī sāngiṁ chānrū nyānglā yukharī kāntō zōngbō mālā nāmbarā shiāṁ chēpchī jāyvīn chānlīn zhāntsā bā jāyāṁ lāmī yārlā shiāṁ tsara lō jīmī chōngchā chōngbā tīlā wāi pāntsō lābā sāṁjī yuṅdā Hwayi pandin jongli rinpoche, rimcho hwardana lamar siyam tsaralo. Qin da jia wei liao du hua ru x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de zong shen fa pu ti xin bing qie ru li ru fa de di tin.那么我们继续学习《龙心凝体注释传》在讲吉米朗巴尊者的传记。那么今天呢，就讲尊者宾利增冠的传记。那么这个传记内容呢，在这个《广德自传》当中又这样说道：之后在商业青浦3年闭冠的寺院即将圆满时。由于圣火炽烈，因而有度的差虽为住院，堕失所积累的残留恶业和心财的债务，在自己身上承受了业报。那么，吉米朗巴尊者啊又说啊，在这个桑耶钦仆闭关3年，接近完全圆满的时候啊，由于这个生活条件很差，那么。无分别、无意见呢，和呢有度的差水，那么以这个为缘，多时以来所积累的参与恶业和钱的信财债务，那么在这身上呢承受了果报。那么当时看起来呢，就是河差重度，很多人认为度差就是生病的根本因素，但是尊者说啊，那只是。因法疾病的一个住院，它是一个导火线，引爆了过去式的预留恶业和出家享受行财的债务，这身上呢出现了病象。那么又这样说道：当时后背因为风病而疼痛，仿佛被人用石块砸击那样，前面以气血绕动。使得胸部疼痛，如同用钉子钉入身体般，脚上得了橡皮病，俱身沉重，身体的精华全部耗尽了，像衰败的百岁老人的身体那样虚弱，吃喝都不好，身体无力，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走三步，膝盖就开始颤抖。那么就是说啊，尊者自己后背呢，因为这个风病而很疼痛，就像石块砸在身上一样。那么前胸呢，因为这个气血扰动而疼痛的，就像钉子啊扎入自己身体那样。而且呢，脚上呢又得了橡皮病，这是一种。淋巴炎症表现为小腿肿胀啊、青瘀啊，还有就是流脓，肿得有这个象腿那么粗，皮肤呢硬得如同橡皮，导致呢全身特别特别沉重，并且呢身体的所有精华全都耗尽了，就像这个100岁的老人那样衰朽。而且呢，没有好的饮食来调理护养，那么这样的话呢，渐渐身体呢没有了力气，连说话都很吃力，甚至呢就是走三步路，膝盖就开始发抖了，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又说到，如果我现在突然逝去，从我自身来说，对于觉我。噶当派的传记又中相王后，差不多做到了心一语发，发一语平等的示意。 得以自信大圆满的思想知己的心已经有报的缘故，哪里还有义和忧呢？主要是父母年龄老了很可怜，而且一心托付我的那些世族和具心性的眷属弟子，他们求义利的意愿还没得到满足。我自身以文思修善哲诚实圣教和对友情广作义利的信愿尚未圆满，心有余憾。我成年乌金仁波切姆天诺，乌金仁波切姆天诺，如是反复不断。那么意思呢，前面朗巴尊者想，如果现在他突然死掉了，那么对我自己来说啊，发心随续就阿底峡尊者创造的噶当派的修行的传记之后呢，感觉呢差不多都做到了，心意与发，发意与平等的是一法，也就是说完全失信了，一心处理，一心一法。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对于自信大圆满的真实也有报的缘故，那么内在心里哪有什么义和忧呢？哎，身体只是一个虚假的印子，本性就是无始的。由于彻见了究竟的本性，远离了对死亡的一个担忧。那么尽管如此，但是呢又一想，也就是说尊者自己我的父母年纪大了很可怜，还有那些诚心依托我的世族和具心性的眷属弟子们，想从我这里得到教授和引导等等，他们的意愿还没有满足，而且呢我自身一直想为佛教服务，以文思修行三者来诚实圣教，对有情做光大义理等等，这个心愿还没有实现。想到这里呢，金明朗巴尊者速速的呼唤乌金仁波切姆天诺，乌金仁波切姆天诺，这样呼唤上师莲花生大师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金狂虽如此，有根本上师传承此名海众的大悲力，我心上不必感受冰库的重担，得以冰因明空大街究法的缘故，病苦和对治的分别念全部受于立边大戒之中，与教授审定戒，与逆愿未入空惧。那么意思呢，虽然是这种情况，但是呢由于根本上师，这里就是指莲花生上师的传承以及持名海众大悲力的加持，那么尊者心里呢并没有感受病苦的负担。对于这个病症呢，他老人家呢就运用明空大戒的救法，大家需要明白，不是以一般获救等来治病，二是呢安住在明空大戒当中。在这个时候呢所治的这个病苦和能治的对治啊等的分别呢全部收入于立边大戒之中，毫无苦受了。大家需要明白，这一切很奇妙的，尊者外现上呢病得很重很重，好像快要不行了，连路都走不稳。所以呢一般人就认为大成就者怎么还生病呢，还病得那么严重啊等等，有各种的想法。实际呢他一直安住在光明境界当中，对此呢我们要有真实正面清净观特别重要。那么这样尊者得以佛法，尤其是这些大人们的教授，申请了坚固的定界，而对于这个逆愿，他内在心里没有一点的恐惧。正如这个心经所说，观自在菩萨信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因皆空，度一切苦厄。就这样，无因就是空的， 观自心常在，哪有什么苦厄和恐惧呢？压根就没有了。那么广德之传当中又这样说道，若细致观察，随身何中甚苦信忧，除无取因之外，无他所生。以病痛为例，身上有病的刺痛，如实一收了之刺，一想取当下刹那的分气相，一心复作通，意识受取刺的自心等，其发心是为苦地，以圣智慧身负的惯要，便了之了。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一下就是尊者就此情况对我们后学者做的一个教导。那么尊者说，如果对病苦细致观察，就知道不论是产生甚苦还是信忧，除了各自相续无趣运上出现一些相意外，其他什么也没有。那么我们凡夫对虚假的这个身体呢，非常非常的执着，所以呢生病的时候呢很恐惧。那么这个病到极点就是死，对死的恐惧就更大了。因此呢在生死当中有很多忧虑，这都是呢凡夫心生忍不畏惧生死。那么尊者说，以这个病苦为例来说明具体的一个问题。那么所谓的这个病，那就是色受相行识的无分现象，没有别的。那么其中这个色蕴呈现病相，就是身体这儿痛那儿痛，就像摆渡间刺刀一样。而这个受蕴就是以他了解到刺痛酸啊麻胀痛痒等等。而这个相蕴呢，是得以当下刹那清清楚楚的去向啊，心前有很清楚的境界相状，取这样的相就叫做相。那么前一刹那通了后，下一刹那又做通，这样造作的心相续不间断，这个叫做行。然后呢以行识了解到次的替心如何等等等等。那么这种无趣因在世俗上决定就是苦的一个发心或者就是虚妄分别的一个提醒。在思想当中呢，本来没有，本来不存在，完全都是无二现的一个迷乱假象。那么正当其这个病痛的妄现的时候啊，不接纳它，就不会有对这种刺痛的虚妄的一个了知，当时呢不会取去先前这一刹那的镜像，没有这个镜像，他就不会再发起痛，也就不会去受取此的这种自信。这样子就在原先脸上截断了，不会落在苦的王子当中，就从中完全胜负了。所以说就是照见无因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这样尊者们的境界我们完全可以了知，完全可以升起坚固的定界。那么接下来又这样说道，必使我以某须居星星和世界的弟子同坐回公司，在自现的清净虚空之中自在得道者，通通驾步从发髻处皮下的发边算以腰间二座腰带，于后赐予我清净的现象，所有的现象都合于落空弥漫众了，我行止，这是如意宝成就者处我收藏的赞相，身就以恭敬自然而生，由此长处了以下的道果。那么意思呢，在哪期间呢，尊者跟具有信心和具有实验界的一些弟子一起做回供，在这个时候呢，在自现的清净虚空当中出现了大成就者通通驾步。大家注意这里说自现 就是指并非外在的一个事物，而是自心跟注视的心相应的时候，以自心自然显出的相。那么当时通通驾破，显现为瑜伽时，而且呢头上有发髻，向后垂着很长很长的一个辫子，绑在腰间当这个腰带。那么金面狼巴尊者就这样见到了。那么之后呢，通通驾破，大乘鸠遮赐给他清净的现象啊，也就是以诸事的加倍力顿时出现了清净的相，一切的现象呢都合在乐空大周边当中。尊者知道这是大宝成就者给自己牵出收藏的相照，所以呢就是生机和共经非常非常的炽盛，于是呢唱了这样的道歌。尊者这样说道：见之既丁整大愿阿堤，秀与无名见经中解脱，行中自忘以理修圣创，岂改我今重视以无慧。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住见既丁就是指在佛陀身教的各种见解当中，那么无上大圆满是见此既定。这个问题呢，民国的公告上是讲过起抉择见，就是龙金巴造的。那么从恒谦到恒盛，一次就是凡夫指世间外道长短间，小乘人无我间，大乘未始间，大乘中观间，大收音居身止间，无上大圆满间。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得出世间的间非常不容易，得无上大圆满间更是难中之难了。所以呢尊者说啊，我对于住间既定的大圆满阿地耶伽，这个阿地耶伽翻成中文就是坠机瑜伽，已经证到了，这是一切一切真间当中无上的究竟的间，随脚这个住间既定大圆满阿地耶伽已经证到了。那么又说我的修是在没有明智的见的境界当中解脱，大家需要注意，无明是说啊，不但没有任何事物的存在，连明智也没有了，一切一切都完完全全超过了，安住在这个见的境界当中解脱，这个叫做修，此外没有别的修。然后就是心中自忘，等于就是心忘，是一切心为自忘，一切心是自忘，在修上呢完全已经建立了，让它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再不会流落到别的地方，所以叫做建立圣创。那么尊者说，我对于大圆满的见、大圆满的修、大圆满的心、见修心都已经确立，即使现在逝去也不后悔，哎，是不过这是一个假名，真到了光明大圆满的间，也具有大圆满的修，也在大圆满的无常行网上也已经完完全全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个见修心都完全确立了，还会到哪里去呢？哎，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存亡蔡师应期临成兵，压迫解脱猴金长正面，了知祝福我菩萨贺泽意，未泯存骨但收列子居，未染防疫心果心乐系，骨列螳螂树辟为阴料，安归寒茶困置于边，信以定作供养三宝印。大家需要明白，这一段讲尊者他十分注重因果的取舍。那么这里首先说到存亡蔡氏，就是具有信心这样的四柱，为了给活着 欺负啊、孝在等等所供养的财物，都叫做活者之财。那么同样为了超度亡灵所供养的所有的财物都叫做亡财。那么这些财物没有如法回向灯会有很大的障碍。另外就是饮食，人都要靠饮食来卫生，而受用的时候呢要做如理的香淡淡。就像佛在易教经所说的，比丘们呢受用饮食要质量，过分受用会欠下很多很多的业债，而且呢败坏道业，障碍成就淡淡。如果对于这些财物没有如法的受用，就必然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呢积聚阴气，那么这个阴气堕落就结成了冰，重重的压在解脱的喉脖子上，让人呢抬不起头来。意思就是说障碍获得证悟。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啊，业债极其沉重的，正如故大德们所说，世诸一粒米大入须弥山，近身不了道，皮毛待交换。那么有些人呢不重因果，随收容行事，大事挥霍，唯恐收容不多，浪费不够。但是呢要知道，收容堕落无法增长道业，毁坏解脱的发生毁灭，而且呢会堕落，有这么沉重啊。施助的一粒米就像须弥山那么高，如果不了道，坐享清福，随意挥霍，那么将来就是做牛做马，多少辈子也还不清的。所以呢这个大门前行里面也讲，有些上师以及寺院的建院等等，因为受用行财不如法而完全堕落了。那么像这样业债重的背不动，在解脱道上呢稍微修出的一点功德，就会被压住了，障住修正的面目。那么业障重了，这个心会被障蔽住，先前有的修正也会退掉，没有的修正呢也生不起来的。所以呢就是居民郎巴尊者十分孝心，知道修正要好好保护，不能有任何沾染，否则修正的面目啊，即使现出来了也会被障蔽住的。那么这样了解知道诸佛菩萨贺着修行人享受不清净的财物后，选择做一名乞丐，除了一些非常非常下劣的非薄的卫生之具以外，从来没有沾染方逸的心味的果实，意思就是说从来没有放纵自己的身心随意享受。那么相比之下，现在的一些人呢，不管是房子啊、车子还是衣服啊、饮食啊、电脑啊、手机啊等等等等，不断不断的挥霍心财，没有一点求道的心。有的人呢甚至贩卖如来，为了自己享受无欲，以佛法骗取财物。但是呢要知道佛法僧三宝是非常沉重的一个对境，原这个稍微做一点善法也能很快增长福德，而即使先前有些业障不太聪明也不要紧，只要能在三宝门当中用心的修复，就会很快消业障开智慧等等。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在三宝门当中造罪，随意享受行财等等，也会很快堕落。所以呢尊者说，我本人这一生孝心尽深，内在行上从来没有沾染防疫性的过错啊，所谓无罪一身轻，尊者对于行财连半点也没有乱用过，一直就是破衣懒散，吃最粗粝的食物过生活啊，所以他心里很快乐很快乐。如果我们 回想自己这一生，在佛门里不但没有得到真实的成就，还欠了很多很多的债，那么各自心里一定不安的。那么尊者又说道，我平时是把最差的螳螂树的树皮煮了当饮料喝，别人供养的高级寒茶等我都困在一起放着没敢用，因为收用不起。那么我们学传记看到孤德的行持，就要以此为榜样，不要学现代派。因果上是没有古今之别的。那么现代的潮流很不好，谈修行的话根本没人关注，一说到怎么摆阔切啊，或者是怎么相说啊，或者各种流行事物等等，却落实不必的趋之若鹜，根本不知道相用不清净的心菜跟吃毒一样，会败坏自心，障碍成就。那么这是近三百年的事，那时候藏地呢不富裕，人们生活很简单，和汗珠茶是很高级的相术。为什么呢？因为要从寒地运到运来，路途艰难，十分不容易，所以呢寒茶是高级品。那么对于别人供养的寒茶，尊者呢一捆一捆的抱好，事先就想好这些全部是给三宝做供养。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尊者在山东闭关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边，一点不沾的。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然以踏遮静心所知因，无分别中应此为祝愿，往昔业在报应忽然现，四大和合敦为插度教。那么意思呢，尊者很谦虚的讲，别人以清净的信心赐给我音量，我当时呢没做任何的分别，自己就受用了，结果以此为缘，数十业债的报应突然现前了，也就是说喝茶中了毒，原本调好的四大忽然呢翻江倒海一般搅动起来了。当时尊者啊，以一点缘就引发了数业，使得四大不调，出现病象。然后呢老人家又这样说道，侯爷勿从虽然中信绝，前胸血气禁止向上冲，出息入息艰难即将断，力不数十坐下一难人，难懂自哭必迫而煎熬。那么意思呢，到了这个侯爷时分，尊者呢从睡眠当中醒来，发觉很不对劲，自己胸腔处的气血呢不断不断的上涌，连呼吸都非常困难了，感觉呢很快很快要断气了。这个时候站起来不舒服，坐下去也特别痛，全身痛的动不了了，被这种痛苦逼迫折磨着。那么老人家又说道，恶缘智慧树叶乞改我，一切功德之缘上师福，于大罗伦定上明观后，树道甚修上师相应性。那么尊者说啊，我知道这个恶缘都是业的一个表现，树世的恶业一遇到缘，就以冰痛的形式现了出来。那么我们从这里要看到尊者在生病的时候起的是什么性，怎样以世俗和圣意的秀发专为道用等待，这都是呢我们消防之处。这里是特别身心业过，而知道一切苦乐都是呢业的过，所有的苦啊都是呢宿世造恶的报应，怨不得别人。那么这样聊之后，尊者就开始修上述一家，因为一切处啊只有依靠上师，任何情况都要观上师。他当即讲一切功德来源的大包上师观在头顶大罗轮上方，修持数道深圣的上师一家。然后老人家又这样说道， 并同祭出罪章子少周，以此至为上司之大悲，并同献为上司取事官，上司亦复至为我之心，心本控机立根尽中放。那么一次尊者想，这个并同是庆祝追葬的一个扫把，而是上司献出病的形象来加倍我本人。大家需要明白，尊者已经修到很高很高的地步，少有点怨，宿世的罪就要犯出来，那么这些一笑处就现前更高的道证。那时候尊者他马上就想到，这样很好啊，通过生病宿世的恶业能够很快消除。大家要明白，这是实数修法，也就是苏先想自己肾上出现痛苦，这是消业障的表现，不必害怕。之后呢，要想这是上师的大悲住在我心中，上师要去掉我的罪障，现在就现成病，就像扫把一样消除我本人累界的业障，终保清寿。那么这样把病痛观成上师，并且呢在上师面前取包平等是观定，大家需要明白，实际就是修上师瑜伽的座椅，而且呢其烦恼感受痛苦遭遇不理想环境等等，对于一切现象都要观成上师，指导师根本上师给我做价值，没有一个不好的。那么这样一切观成上师，内在性马上就转，多么心愿，这是上师在直接加持我啊。那么尊者呢又想到，上师是什么呢？除了我的心没有别的，自心就是上师。这个时候心就安了，安了以后呢就要如于生意当中，这是生意修法，上师就是本性，是实相，是生意，不是别的。那么这个心又是什么呢？心本空寂立根，就是说心的自心是空的，没有根，没有边，没有任何着落处，完完全全就是立根的空寂的。他就修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大圆满自心境界，完全大悟，完全觉悟状态安住上，因此呢在空境当中坦然方人了，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又说到，于彼病哭不成乃发生，病体心经即圆满受用，一真胜福病同为应身，善生无别境中福解尽，以慈同与界上清贫故，兼与思相依普现之面。那么前面两个把尊者解说说啊，这个冰其实就是三生不二的一个提醒，其中空性自中冰不成立，这就是法身。那么病的这个自心是清净的，而且是圆满的受用，这就是受用身。那么这个病痛一期我就真正了本性，因这个冤一切一切都生福了，这就是因身。意思就是说这个病上面具足梯相用，所以就是法包华善身。那么其中这个病的本体就是空性，这是法身。那么病其实的这个相就是清净的，没有不清净的法，一切一切都是那安乐，这是受用身。另外呢他一现前就以元气用觉知了它，而且把它转化了，这就是因身。所以呢在三身无二无别的之心当中没有解脱，也没有系缚，所以呢无缚无脱的，完全就是三身不别的平等之心当中安住。那么这个病痛制作的时候呢，当然就有色受相行识各种相，但是呢在清净的法界当中一道清贫，没有高低，没有起伏，没有苦乐等的种种差别相，这个时候呢已经完全见到了四相意普现的字面，真正大圆满究竟的普现王如来的字面就是这个，没有别的，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一章呢我们就是讲到啊，因为 我们在修菩提道路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包括这个六道当中任在内必须经过生老病死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其中对我们来讲，这个生病如果转为道用，那是最好最好的一种修法的方便。所以呢，尊者这里就是在生病，但病里面它有正观，这种的转机我们听到了或者是明白了，然后呢就是随分的认认真真的学好，然后相似的还是一分两分放射来把病等转为道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啊，大家也清楚这个人生毕竟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而且呢这个人生非常短暂，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啊，包括这个病苦的没有转为道用的话呢，我们靠这里修行也不一定是很快能够成长。但是呢病里能正观那就非常好，不像这个一般凡夫小孩一样非常脆弱的那些心态都没有，非常有意吃苦，而且呢一切的苦包括这个病苦啊等等完全转为道用。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出现病都是呢消宿世的这个业，而且呢重的业转成轻的，然后这个轻的状态当中又转为道用，那是一举两得的方式啊，就可以修行。而且修的过程当中呢，又圆世俗的这样的一种修法和按照这个圣意的修法两重来修，那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个根本定还是厚德位不断不断的自己的智慧啊可以提升，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呢，特别特别消很多业障，当下提升自己的修行的道啊，是这样子。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佛菩萨的这个法才体会到，不管是面对任何万事万物当中的是离缘还是损缘还是怎么怎么样的，一切一切都可以转为道用，一切都是呢修行的一个法。而且按照金刚明身来讲，一切都是上师赐给的，一切都是上师加持的，一切都是呢上师在大悲心摄持我们的一种方式方法来让我们消业障，当下当下呢跟上师心心相印的法来修行。这样子的话呢，自己先为上师的一个体，上师的一种价值。那这样子我们想一下，那修的时候呢，寄生寄生端转端转当中呢，跟上师呢达到一种心心相印无二无别的一个境界。在这种修行当中呢，确确实实啊，一切一切的修行呢都依靠这样的殊胜的道上师相应法来面对，那就是一切都可以成功。这个都是用具有殊胜巧具性的哎迷法理，有这个上师瑜伽相应的法。所以呢，刚才上面尊者的这种传记一层一层下来，再我们去想一下，起码你要能够知道这样的一种道理，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殊胜的修法，或者是依靠这样消多少业障，又转为道用，又是能够跟上师呢可以相应的，又是呢自己可以见到普贤王如来的面目，或者说完完全全自己的这种修行呢通过这样的一种非常殊胜的道能够观修，这些从方方面面考虑呢，我们就是需要明白，的确我们自身上啊，现在应当要这样来修法，应当这样来学故大的是修是真的功德啊，转机法门对我们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是这样子。那这样我们就明白尊者在上一清浦啊闭关最后啊解禁这个三年闭关要圆满的时候又生病，那么病里面他的正观也是非常非常殊胜，每一字每一句这个道歌的内容我们去思维的话呢，受用无穷的，收获非常大的。而且你不是自己老子你推来推去分别很多很多，不必要这样，就那相信了你按这么做，自己就上到这个四修的道路上去了，自己就可以修行了，这么殊胜的有加持力的引导力的就没有别的，唯一就是这么一个注释的引导，注释的专辑学好了才能大动自信，完完全全就是按实修实证专辑所讲那样自己相信的状态开始实修了，这个时候自己如实修到上面了啊，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呢就继续讲尊者出观的这个问题。那么尊者自己在广德之传当中这样说道，在上一清浦总已圆满的三缘 闭关寺院。在闭关期间，我将书中的精妙部分都格摄出来，每逢各月初十，就在青浦扎玛格冲修作五功于登贡，每年四五两月供灯一百盏，从未间断。上师弥一记的要修集回供修了经一万遍，对于空性的火功也多做了些，拓的补充八大发心四众师爷的火功等，也以广的方式做了一些耳机类质量，得到稍许的存亡信财，从未质疑相用，稍分也未浪费，都欢称了素有，素有前供全部圆满了。那么这就看出尊者本人特别注重积累质量，就是说在三年闭关期间，他把好的食物全部都存好，用作供养，从不随便受用。而且呢，每个月葬礼出事这一天，因为莲花生上师亲自要来，就在上一青浦扎玛格冲就是莲花生大师和弟子们曾经在那里，就是莲花生大师呢给他们观这个八大发心，然后呢传授引导他们在那里修八大发心为主，所以在那个地方做这个五供和等供。而且呢每年的四月和五月份，因为这个日子特别好，会是功德成倍增长的，就在这两个月里面每天都供一百盏灯。这是把平时储存的素油用作灯供。而且呢老人家说前后修过接近一万遍的上师弥记的要修和回供，那么这个数量是很惊人，平均每天要修十遍左右，还做了很多很多的空心和供，又补充了拓的修法就是指闭关结束后呢要自守关定这个也做了，还有呢就是八大发性的细正坏住十种业的火功等，最后结束的时候也以广的方式做了一些。那么像这样非常注重积极质量，那么尊者说我平时得到的活人和死人的心菜自己从来没有随便使用过，全都换成了这个素釉，由此圆满了以素釉做前供的大愿。然后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在树林丛生的院林中，以全善的欢喜发起，将张巴与视频全都作为供养志愿，七月初八如同从过皮中出来办，我到了商业不便人语成就处，是逢当地农夫造诣寒在很可怜，纯粹以利益他们的发心，我到了商业的黑脖子山上为契于等二桌少供。那么一次尊者出关后呢，在一个很多树木积聚的园林当中，以全心中修善的欢喜心去世，把所有的藏巴和食物用作供养自具，作为彻底的一个供养。那么这种一生作者带动人们修善的心，这个叫做全善，真正的全善。那么尊者说到了这个藏林去出吧，自己呢就像一只小虫从这个屁壳里面钻出来一样，离开了这个山洞，到了十里以外的桑叶寺不边人语成就殿。那么当地很多天都没有下雨，农夫们呢因造诣干旱非常可怜，那个时候呢以纯粹想利他们的发心，到桑叶寺对面名叫黑伯日的山上做一些少供来去等等，也就是说请龙天将一等。然后老人家又这样说，出世吉日在与正佛无别的觉悟大菩提圣像面前呈现前功自运，以普贤供养的惯心做了引持，并发大愿在先前和究竟一切之中转成身脚与游庆的无上毅力，凡是与我结缘的称王游庆 都安置于清净的解脱和一切种子的果位，如是二作因子。那么意思呢，到了这个藏林出世殊胜吉祥日，那么金明朗巴尊者呢就来到觉窝像前啊，说的不是这个拉萨大昭寺的觉窝像，二是呢桑叶寺里面的一尊失掉的释迦佛大菩提圣像啊，这也极其殊胜，跟正佛没有差别。他在这个佛像前呢广设前供，自己呢安住在普贤供养的观心当中做了因子，然后呢发了大愿。那么说法的愿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在先前和旧经一切事当中一次三根利，是自己承办佛陀圣教和幽庆的无上利。所以大家要知道发愿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圣教，而一个就是众生。那么祈愿一切事对圣教做贡献，祈愿一切事对幽庆做利益。我们要随学尊者的发愿，做任何的善法都要这样想，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到近未来及之间，我本人都要对圣教和众生做无上的利益，这就是报的要点。那么第二呢，将所有活着和逝去的与我结缘者都安置在解脱和成佛的果位上。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幽庆方面的发愿，凡是跟我结缘的一切众生，无论是善愿还是恶愿，再生或者已经死亡，见过我的圣像，听过我的声音，或我有个接触，或者呢心怨念过我等等等等，不是只给他实践的快乐，二是了知优罗乐会变坏，纯粹是苦行。所以呢把他们安置在解脱和一切宗旨的清净果位，得到真实的利益。这是尊者啊，出自全然的利他心，自然以这种法愿来因此善根。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做供养的时候，不要只是凑热闹参加一个活动，看到什么丰盛的供品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小孩看到鲜花一样高兴一下啊，就完了。关键是啊，要以大愿来因此，也就是业和愿要结合起来。首先做善业，做善业后呢要发大愿，以普现心愿来应持，这个才叫做如法的做结心殊胜。这样确确实实能让善根往殊愿的方面实现，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学专机是要学注释，不是听听就完事了。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在商业寺的中层佛殿做深大的回公司，有一年期年师菩提萨埵和二十五位君称的大悲及传记，极为真上的出现了欢喜和严厉之心。那么莲花生上师会在藏里出世亲自降临，这是他金刚举承诺的。所以呢就是金明朗巴尊者特别注重在商业寺的第二层殿里面做深大的回供。大家知道这个商业寺是有三层，分别就是西藏寒底银度的建筑风格。那么当时呢就是见经圣亲自然就想起来了莲花生上师、菩提萨埵和二十五俊臣。那么在藏地佛法最辉煌的乾弘时期，那么父亲莲花生上师、菩提萨埵和二十五位君称大弟子们，就是在商业寺现身了将修法业。那么尊者一想到他们的大悲和他们的传记，欢喜和眼脸就极为增长的出现了，一下子增长了很多很多倍，远远超过平时。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一种悲欢交集难以形容的心态。那么心呢缘哪一方面就会起对应的一个心。那么尊者一方面想到莲花生上师等的殊胜传记，当年辉煌的法也等的起了很大很大的欢喜心。那么另一方面呢，想到自己孤单一人留在浊世，人们不做善法，尽做无益的事，又起很大很大的眼力，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最后尊者又这样说，当时除身上穿的衣服和法本外， 别无所有，因此称得上是完全的摄食者。意思呢，那个时候啊，尊者除了当时身上穿的衣服和带的法本以外，没有任何财物啊。尊者说，我可以称得上是完全的摄食者。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一代大圆满住世的风范。他在外层上实现供消称的头陀风范，因果见极其深入，趋势呢毫不错乱的。哎，不像游刃人为的，那是大住世啊，心为无趣无色啊，可以随意适用心态等等。尊者说，我连少分都没有浪费过。也不像游刃人为的心四处散发，没有什么意义。尊者在每个月能是功德增上的特殊时日里面，都非常非常殷重的做殊胜的供养，不是削弱无分别，就舍掉一切一切的善心。哎，当然这个修行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是要摄食而转修，但是呢，不是最后什么善事都不做，而且呢，尊者他有无为的处理心，确实做到了嘎当巴的发与拼。那么除了自己一身穿了好多年的旧的破的衣服和平时带的这个法本以外，什么也没有，有的就是圆满的修正的功德，以及极清净的为佛法和众生的一个心。哎，这是我们所要随喜之处啊，真正真正说的，我们要学住世大德，那要做到不是一种颠倒分别念，然后自以为是的那个状态，然后一贪心因发说我的最大的梦想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加深我自我满，或者说就是自私性的一个状态。但是真正真正就像尊者这样，在实际行动上一步一步自修，一步一步做，一步一步看破放下的状态当中，修真就是先浅了。所以呢，我们需要学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内心修正的功德和我们就是完全没有自私心，没有任何条件下能够牺牲自己，完全为极为清净的佛法和为众生呢能够做菩萨心，这才是我们随学佛菩萨住持大德的根本问题。我们说要随学之处就在这上面，所以希望到我们呢从这个角度来需要理解。那么这一堂课所讲内容呢，最后我做个总结，而且作为到我们大家思考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金明郎巴尊者在对待存亡菜食上是怎么做的呢？然后呢，自己如何学到这种去色因果的细的心味呢？那么第二个思考点啊，就是金明郎巴尊者在生病的时候是如何作观的呢？那么随我们自己的能力学其中的观法。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是为尊者积累资粮然后发大愿的做法，自己首先要去思维尊者怎么积累资粮，然后怎么发的大愿，他的做法是什么，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呢，随自己的能力要精力随学，这是对道门来讲帮助最大的啊，是这样。那么今天前行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共同按照普贤宣言品做普解回向。我一道